基层工会组织建设与企业民主管理工作概论，基层工会组织建设工作篇，第三章，新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工会组建工作。近年来，各级工会坚持把工会组建和会员发展作为全会的一项基础性重点工作来抓，在全面部署推进工作的同时，突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这一建会重点领域，以党建代工建为引领，推行双措并举二次覆盖，开展建会入会集中行动，创新工会组建形式和职工入会方式，推进互联网加工会普惠性服务等，不断扩大工会组织的有效覆盖，取得了积极进展。但从总体上看，工会组建工作仍存在不少短板和薄弱环节，特别是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建会率偏低，有不少建会的盲点和难点，大量的农民工、劳务派遣工仍游离于工会组织之外。第一节，新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建会的重要性和工作重点。一、加强新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建立工会组织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一、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工会是党密切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通过工会全面履行各项职能，组织动员和团结广大职工群众，投身和服务于经济建设，实现党的奋斗目标，保持党同广大职工群众的血肉联系，维护职工队伍的团结和工会组织的统一，符合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和工会工作的发展规律，大力推动包括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在内的用人单位工会组建工作，把包括农民工、劳务派遣工在内的广大职工最广泛的组织到工会组织中来，扩大工会工作覆盖面，增强工会组织凝聚力，是团结动员广大职工听党话跟党走，组织引导职工群众推动改革，促进发展，维护稳定，始终做党最坚实最可靠的阶级基础的必然要求。二、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组织基础。新经济组织、社会组织是工会工作的重点领域。新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工会组建工作开展得如何，工会组建率和职工入会率高不高，作用发挥得好不好，是检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组织基础是否扎实的重要依据。近年来，各地工会组建和会员发展工作呈现了良好的发展态势，但工作中还存在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比如，目前工会组建工作仍有不少空白点，还有大量的中小微企业没有建会，有的企业虽然建立了工会，但加入工会的职工不多，工会组织作用发挥不够，因此迫切需要把工会组建工作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依法建会、依法管会、依法履职、依法维权，努力把工会工作做到职工中去，进一步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组织基础。三、促进企业发展，维护职工权益。非公有制企业是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的主体，促进企业发展，维护职工权益是企业工会工作的原则。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非公有制企业蓬勃发展在增加就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作用日益明显。促进企业发展符合职工长远利益，但非公有制企业工会组织不健全、履行职责不到位、职工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的现象也较为突出。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责，是工会工作服从、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主要手段。 只有切实加强非公有制企业工会工作，大力推动非公有制企业普遍建立工会组织，把职工最广泛的组织到工会中来，切实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才能团结动员广大职工，立足本职建功立业，促进企业和谐与经济发展，才能既维护好职工的眼前利益，又维护好职工的长远利益。二，当前工会组建工作的重点领域和重点对象。一，外商、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建会。以推进外商、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工会组建工作的重要性。目前，外商、港澳台商投资企业日益增多。仅2017年上半年，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5053家，同比增长 12%。这些企业一般规模较大，职工人数较多，其劳资关系问题在国内外被广泛关注，而且一些外商、港澳台商投资企业组建工会不积极，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同时，近年来私营经济迅速发展，私营企业数量迅速增加，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在这些企业协调劳动关系、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等方面，客观要求代表职工一方的工会组织不能缺位。因此，推进外商、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工会组建工作队，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推动企业持续健康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二，推动外商、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工会组建的主要措施。根据近年的实践，主要措施有：一、争取各方资源，借势借力推动建会。近年来，各地党委对非公有制企业工会组建工作给予高度重视，各级工会抓住机遇，借势借力，建立健全各级党建，带动工建、工建服务、党建的工作领导机构，把工会组建纳入党建工作规划和考核体系，做到党建与工建同步研究部署、同步检查考评、同步表彰奖励，不断推动企业同步建立党工组织。对具备一定规模的私营企业，各地工会积极争取党政支持，把是否建立工会作为私营企业主各种政治安排和平先评优的必备条件，积极争取人大、政协和工商联的支持，推动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工商联执委、常委所在单位建会，争取党委、组织部门的支持，大力推动已建立党组织的私营企业和企业主是党员的私营企业建会，或与私营企业协会联手推动其会员单位建会。二，发挥工会组织体制优势，实行全国联动。工会和职工的力量在于最广泛的联合。中国工会组织领导体制的鲜明特点和优势是团结统一。根据跨国公司普遍实行总部经济管理模式，其组织架构、跨地区设立的特点，各级工会加强协同配合，积极推动跨国公司建会。全国总工会统一部署，各地工会统一联动，形成强大合力。2008年，全国总工会部署开展了推动世界500强在华企业建会集中行动，全会上下联动，左右互动，形成强大的工作合力，取得了明显成效。经过各级工会持续发力推进，目前世界500强在华企业大多数已建立工会组织。三，转变建会思路和方式，以职工为建会主体，既注重与雇主协商沟通，争取他们支持职工组建工会，更重视做好宣传组织职工的工作。全国总工会先后总结推广了厦门太古公司、晋江沃尔玛店、武汉肯德基门店，发动和依靠职工、 组建工会的做法和经验，极大地推动了全国工会建会思路和方式的转变。各地工会干部深入企业职工，宣传工会的性质和作用，注意做好有建会意愿职工的工作，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近年来，各地工会大力推进互联网加工会普惠性服务，以全天候全方位的服务增强职工群众获得感，极大地激发了他们加入工会的内在动力。四，充分运用法律规章，依法依规建会。工会法规定，工会是职工自愿结合的群众组织，只要职工有建会愿望，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权阻挠建会。在沃尔玛建会就充分运用了工会法的规定，体现了建立工会由职工说了算的建会规律。因此，依法建会的关键是要着力启发职工的建会入会愿望，帮助指导职工提出建会申请。对企业行政阻挠建会的行为，可以按照劳动监察条例的相关规定提请有关部门予以处罚。上海市总工会在宝山区顾村镇进行非公有制企业工会改革试点，推行职工企业外单体入会，即对所在企业暂未建会的职工，依托村居、园区、街面、楼宇等联合工会吸收其为会员，待同一企业的工会会员累计到一定人数后，依法推动职工所在企业建会。此举落实了工会法第二条、第十条和中国工会章程第二条等的有关规定，取得了明显成效。全国总工会适时总结推广上海市宝山区、顾村镇等地经验，依法建会的理念和实践在全会蔚然成风。五，拓宽建会工作领域，完善组织网络。各地工会积极探索将组织领导体制向乡镇、街道、一级延伸，发挥乡镇、街道工会作用，完善基层工会组织网络体系。在一些经济较发达地区，普遍形成了乡镇、街道、村、社区、企业小三级工会组织网络。在三级网络中间，各地工会按照地域相邻或行业相近的要求，遵循联合制、代表制原则，不断健全楼宇、一条街、市场、产业链等区域、行业、基层工会联合会。六，运用信息化管理手段，坐实组织基础。2006年，全国总工会将第一次经济普查外商投资企业数据下发各省、区、市、总工会。2008年，建立了世界500强在华投资企业法人数据库。2010年，根据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建立了全国网络管理数据库，将10人以上外商、港澳台商投资企业、私营企业名录下发各地工会。2011年，完善了非公有制企业法人数据库，将10人以下外商、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名录纳入数据库，并新建了全国小型非公有制企业工会联合会数据库。此后，前述3个数据库被进行整合，进一步实现扩容和优化升级。实践证明，数据库为企业工会组建提供了重要信息，使建会目标更加明确，大大提高了建会工作效率。同时，数据库为及时掌握各地推进建会的进展情况，实施统一指挥，实现上下协同、全国联动提供了重要条件，成为各地工会推动非公有制企业工会组建的重要支撑。三，近年来推动外商、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工会组建取得的主要成效。近年来，各级工会坚持党建，带动工建、工建服务党建，以外商、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为重点领域，以农民工、劳务派遣工为重点对象，开展系列 集中建会行动，工会组建和会员发展工作成效显著。2009年，全国总工会推广了双错并举、二次覆盖经验，大力推动建立基层工会联合会和聘用社会化工会工作者，破解小企业工会组建难和维权难的问题。2010年7月，全国总工会提出推动两个普遍的重要部署，要求加快依法推动企业普遍建立工会组织的步伐。全国总工会组织开展了广普查、深组建、全覆盖、建会集中行动，着力推动非公有制企业建会。2011年，全国总工会组织开展了劳务派遣企业建会、劳务派遣工入会集中行动。2013年，全国总工会部署开展推动投产五年以上、职工50人以上未建会企业集中建会行动。2015至2016年，全国总工会连续两年开展农民工入会集中行动。2017年，全国总工会集中开展强基层、补短板、增活力行动。截至2017年9月底，全国已建会非公有制经济组织达到466多万个。二、改制企业工会组织重建和规范。近年来，随着国有企业改革改制工作步伐的不断加快，一些国有企业在改革改制过程中出现了工会组织被撤销、工会工作机构被合并到其他部门、工会专职工作人员被大量裁减等现象。这些做法严重削弱了企业工会组织，影响了企业工会工作，成为导致群体性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严重影响了企业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工会法第12条、第53条明确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随意撤销、合并工会组织。对于非法撤销、合并工会组织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改正，依法处理。改制企业工会组织要同步改建，遏制企业改制中撤销工会组织的错误做法，把工会组织建设纳入改制方案，同步研究，同步实施，做到企业改制到哪里，工会组织就重建、调整和巩固到哪里，确保工作不断线、经费不断流、会员不流失。要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对整体改制企业、工会组织应平稳过渡，其名称随企业变化而变化，对联合兼并企业按领导体制的变化，重在理顺工会隶属关系和机构设置，对重组企业按民主程序重新选举工会主席，对租赁、承包、转让企业或企业的某一部分因经营性质发生变化，应按新建企业要求组建工会。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随意把工会组织撤销或合并到其他部门，已经合并或与有关部门合署办公的要及时予以纠正。对在企业改制中随意减少工会专职工作人员的，要按照规定比例配备充实专职工会工作人员，保证工会工作人员队伍的相对稳定。要加强会员会籍管理，防止会员流失，按照工会法规定做好工会经费收缴及工会财产资产的处置工作，防止流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挪用或处置工会组织的办公设施、活动场所和所属财产资产。企业重组、合并、分立的，要做好工会资产移交工作。企业终止的，其工会依法所得的全部资产上交上亿级工会处理。三、出租车行业建会。当前出租车行业投资主体和产权关系依然错综复杂，利益关系矛盾突出。出租车司机是一个利益高度一致的群体，如利益诉求渠道不完善、利益矛盾纠纷处置不当、 极易引发群体性事件，影响行业和社会稳定。因此，出租车行业工会组建及维权维稳的工作任务十分艰巨。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出租车行业稳定，做出先维护稳定，后调整规范，再提升水平的总体工作部署。2008年，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印发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关于出租车企业组建工会的指导意见》。2010年，又印发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进出租车企业工会组建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导各级工会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在建立工会组织、协调劳动关系、维护出租车行业稳定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出租车公司建立企业工会组织。职工人数少的出租车公司，如不具备单独建会条件，可以由当地出租车运管部门牵头组建出租车联合基层工会。对个体出租从业者，可以区县为单位成立个体出租车工会，受区县总工会领导，接受上级产业工会工作指导。区县个体出租车工会筹建期间经费有困难的，由所在地方总工会予以补助。出租车企业工会联合基层工会和已建立的出租车行业工会应纳入城市交通建设产业工会领导。对没有建立交通建设产业工会的城市，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和需要，可依托县区及出租车运管部门建立出租车行业工会，接受同级党组织和上一级工会的领导。要从推动企业和全体出租车司机签订劳动合同入手，规范和稳定企业劳动关系，切实维护广大出租车司机的经济权益、政治权益和精神文化权益，发展和谐劳动关系。出租车企业工会要切实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推动建立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重点推动以车辆承包费、工资、休息休假、劳动保护为主要内容的集体协商，签订集体合同制度，确保职工的收入和社会保障水平与企业效益同步增长。大中城市可以建立由政府、企业、工会三方组成的出租车行业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对涉及出租车行业劳动关系方面的重大问题及时进行沟通协商，加强信息工作，及时掌握和反映出租车司机的合理要求，帮助职工解决实际困难，以理性合法的渠道反映利益诉求。值得一提的是，随着互联网与各行业的深度融合，出租车行业出现了大量网络预约出租车的情况。各级工会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加强整体部署，合力推动，注重探索创新，规范推进，强化分类指导，风险防控，最大限度地将出租车行业的职工吸纳到工会中来。四、新兴产业新社会组织建会。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新兴产业和新社会组织也得到了长足发展。民办非企业组织如民办医院、学校、会计师、律师事务所等，社会团体、社会中介组织等不断涌现，提高工会在这些产业和组织中的影响力和凝聚力，依法维护这些产业和组织内职工的合法权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对于密切党与职工群众的联系，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012年1月，全国总工会、财政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注册会计师行业基层工会建设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进一步以注册会计师行业为突破口，推动新兴产业新社会组织建会工作。通知指出，要积极探索 创新注册会计师行业基层工会组织的设置模式，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坚持属地管理的原则，拥有会员25人以上的会计师事务所应当建立单独的基层工会委员会，不足25人的可以单独建立基层工会委员会，也可以就近就便与其他会计师事务所联合建立基层工会委员会，也可以选举组织员一人，组织会员开展活动。女职工人数较多的会计师事务所建立工会女职工委员会，在同级工会领导下开展工作，女职工人数较少的可以在工会委员会中设女职工委员，有条件的地方可探索依托注册会计师协会建立行业基层工会联合会。行业基层工会联合会在行业党组织领导下发挥作用，扩大影响，为暂未成立党组织的会计师事务所建立党组织创造条件。各地工会、财政部门、注册会计师事务所要积极争取当地党组织对建会工作的领导和支持，按照党建代工建的要求采取有效措施，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结合实际分类指导，积极稳妥地推动注册会计师行业建立工会组织。五、最大限度地组织农民工加入工会。农民工作为我国工人阶级的新生力量，已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工是职工中的弱势群体，大多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企业，从事苦脏累险的工作，迫切需要工会来代表和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各级工会组织坚持哪里有职工，哪里就要建立工会组织的原则，积极组织农民工加入工会。特别是2015年、2016年，全国总工会连续两年开展农民工入会集中行动，每年新增农民工会员1500万人以上。截至2017年9月底，全国农民工会员总数达到141亿人，半数以上的农民工加入工会组织。一、组织农民工加入工会的措施。一、加强村工会建设，组织村办企业中就业的农民工入会。随着农村经济产业化规模的不断扩大，村办企业逐步增多，在村办企业就业的农民工急剧增加。在经济发达地区，一个村往往就有几十家甚至上百家企业，经济形态与城市已没有太大差别。通过加强村工会建设，在村内各企业单独建立工会组织的基础上建立村工会联合会，组织在村办企业中就业的农民工加入工会，是组织农民工入会的一个重要途径。二、建立劳务市场工会，在农民工进入城市的第一站组织农民工加入工会，在农民工集中求职的劳动力市场组建工会，直接吸收农民工加入工会，使劳动力市场成为宣传吸引组织农民工加入工会的窗口，拓展了建会领域和入会途径，使农民工一进入城市就被工会组织所吸纳和覆盖，从求职的源头上把农民工进城入工会，遇到困难找工会，维护权益靠工会，提高素质到工会的口号落到了实处。随着农民工流动就业的规模继续扩大，必然推动与之相应的零工劳动力市场的存在和发展，因此建立劳务市场工会的组建形式具有客观必然性和可行性。三、创新组织形式和入会方式，注重从实际出发，探索建立区域行业工会联合会，加大网格化工会建设等多种方式，构建纵横交织的网络化组织体系，最大限度地把农民工组织到工会中来，针对农民工流动性强的特点，采取在劳务市场 帮扶中心开设窗口，方便农民工入会。开辟网站申请入会、手机 APP 申请入会等多种途径，为农民工入会提供便捷服务。四、聚焦农民工集中的重点行业、企业、区域，把农民工集中就业的建筑、餐饮、矿山、物流、快递等行业以及农业合作组织等作为组织农民工入会的重点领域，把物流货运司机、快递员、护工护理员、家政服务员、商场信息员、网约送餐员、房产中介员、保安员等作为入会的重点群体，最大限度地把农民工组织到工会中来，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推进工作。比如在快递行业，着重推进快递网站点建立工会，在大型在建项目中推动建立项目工地工会，吸收农民工加入工会。五、以服务吸引农民工加入工会，立足农民工群体的实际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农民工就业援助月、技能培训促就业行动、法律咨询、困难帮扶、维权服务等多种形式的活动，加强对农民工入会的宣传发动工作，注重运用互联网平台加大宣传动员，使农民工在享受服务中进一步增强对工会组织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吸引农民工主动入会。二、组织农民工加入工会需要解决的问题。一、直接吸收零散就业的农民工入会，要解决好工会经费来源及汇集接转问题。在劳务市场建立工会以及社区工会，直接吸收农民工加入工会，由于不是以用人单位为依托建立工会，因此很难按照工会法的规定由单位按全部职工工资总额的 2% 拨缴工会经费，而会员交纳的会费数额又很少，目前大多是由上级工会拨款，所以建立固定的经费来源，为农民工入会后开展活动、维护其合法权益提供经费支持，是这种组建方式能否存在和发展的关键问题。同时要建立农民工会员的正常流动接转机制，劳务市场工会、社区工会可通过直接吸收农民工会员，推动其所在单位建会，最终使农民工可以加入本单位工会。二、要解决好输出地与输入地工会组织农民工入会工作的衔接问题，使其相互配合，做好组织农民工加入工会工作。输出地工会作为外出务工农民工的户籍所在地，要利用对农民工的情况比较熟悉的有利条件，大力加强村工会建设，从源头上积极宣传发动，提升他们的工会意识。输入地工会要积极推动农民工集中的行业、企业建立工会组织，使农民工进入城市后方便快捷地加入工会。三、以输入地工会为主，统计农民工会员情况，防止会员重复统计。由于农民工在外出务工找到工作前不纳入国家职工人数的统计，因此农民工输出地工会要着重做好宣传发动工作，培养其工会意识，为农民工加入务工单位工会打好基础。工会会员统计要以输入地、务工地、工会为主，输出地工会不进行统计上报，否则就会出现重复统计，可能造成当地会员人数高于职工人数的不合理现象。六、积极组织劳务派遣工加入工会。一、劳务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组织劳务派遣工加入工会的职责。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组织劳务派遣工加入工会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劳务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都应当依法建立工会组织，吸收劳务派遣工加入工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阻挠和限制。劳务派遣工应首先选择参加 劳务派遣单位工会。劳务派遣单位工会委员会中应有相应比例的劳务派遣工会员作为委员会成员。劳务派遣单位没有建立工会组织的，劳务派遣工直接参加用工单位工会。工会会员汇集管理办法第九条规定，在劳务派遣工会员接受派遣期间，劳务派遣单位工会可以与用工单位工会签订委托管理协议，明确双方对会员组织活动、权益维护等方面的责任与义务。劳务派遣工加入工会难，其根本原因是派遣单位不用工，用工单位无合同，劳动关系的复杂化导致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职责不清，相互推诿。从派遣单位看，由于被派遣人员入会后工会经费来源不明确，并且其工作场所分散，即使组建工会也难以对会员进行管理，组建工会积极性不高，有的甚至认为没有必要。从用工单位看，由于劳务派遣工是与派遣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吸收其加入用工单位工会势必涉及经费提取、会员待遇、会籍管理等多方面的问题，因此往往以不存在劳动关系为由拒绝吸纳劳务派遣工加入本单位工会。全国总工会文件作出上述规定，既有法律依据，又从实际出发解决了操作层面的问题，从而综合发挥法律和制度的作用，从根本上解决吸纳劳务派遣工加入工会的问题，最大限度地把这部分职工组织到工会中来。二、劳务派遣工会员工会经费的提取。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组织劳务派遣工加入工会的规定第三条规定，劳务派遣工的工会经费应由用工单位按劳务派遣工工资总额的 2% 提取，并拨付劳务派遣单位工会，属于应上缴上级工会的经费，由劳务派遣单位工会按规定比例上缴。用工单位工会接受委托管理劳务派遣工会员的工会经费留用，部分由用工单位工会使用，或由劳务派遣单位工会和用工单位工会协商确定。由于劳务派遣单位虽然是劳务派遣工的用人单位，与劳务派遣工建立劳动关系，但劳务派遣工的工资收入实际来源于用工单位，因此如果用工单位不向劳务派遣公司拨缴劳务派遣工的工会经费，劳务派遣公司自身是无法解决的。工会经费来源不明确，会严重影响劳务派遣单位建立工会和吸纳劳务派遣工加入工会的积极性。同时，有的用工单位借口劳务派遣工的工资不在本单位工资总额内，抱着侥幸心理拒不拨缴劳务派遣工的工会经费。出于经费考虑，用工单位工会怕影响其他会员的利益，也不敢积极发展劳务派遣工加入本单位工会。全国总工会文件作出上述规定，理顺了劳务派遣工会员工会的经费来源，从源头上清除了劳务工加入工会的一大障碍。三、劳务派遣单位工会与用工单位工会各自的维权职责。劳务派遣单位工会与用工单位工会应当相互协作配合，各自承担职责，共同维护好劳务派遣工会员的合法权益。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组织劳务派遣工加入工会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在劳务派遣工会员接受派遣期间，劳务派遣单位工会可以委托用工单位工会代管。劳务派遣单位工会与用工单位工会签订委托管理协议，明确双方对会员组织活动、权益维护等的责任与义务。从各地实践看，由于派遣单位工会难以对劳务派遣工会员实施管理，劳务派遣工会员也难以参加派遣单位的工会活动，劳务派遣工会员可以由用工单位工会代管， 并参加其活动。四、目前组织劳务派遣工入会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目前一些地方为了解决劳务派遣工的入会问题，实行由劳务派遣公司牵头组织工会联合会，由联合会推动审批其劳务派遣工的用工单位，组建工会作为联合会的成员单位，并进行管理指导。这种做法虽然初期会对企业建立工会组织起到一定的帮助和推动作用，但这种做法弊多利少。这是因为，第一，劳务派遣公司服务的企业不局限于一个市或县区，尤其牵头成立工会联合会管理其服务的各企业工会，势必会影响各地工会对本地使用劳务派遣工企业工会的属地管理原则，引起不必要的纠纷。第二，劳务派遣公司与其所服务的企业分别是劳务派遣中的用人单位与用工单位，双方工会应该是各负其责相互协作的关系，而不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第三，劳务派遣公司和用工单位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用工单位是劳务派遣公司的客户，相对于劳务派遣公司处于优势地位，因此由劳务派遣公司工会牵头成立的工会联合会难以恰当行使审批管理等上级工会的职责，反而成了用工企业成立空壳工会逃避拨缴工会经费的避风港。因此，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组织劳务派遣工加入工会的规定第五条规定，劳务派遣单位工会牵头由使用其劳务派遣工的跨区域的用工单位工会建立的基层工会联合会，不符合建立区域性行业性基层工会联合会的规定，应予纠正。七、推进货车司机等群体入会。推进货车司机、快递员、护工护理员、家政服务员、商场信息员、网约送餐员、房产中介员、保安员等群体，以下简称八大群体入会，是全总十六届七次执委会议作出的重要部署，是新形势下扩大工会组织有效覆盖、夯实工会基层基础的有力举措。2018年3月3日，全国总工会办公厅下发《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关于印发推进货车司机等群体入会工作方案的通知》，要求各地工会认真贯彻落实全总十六届七次执委会议精神，最大限度地把货车司机等群体组织到工会中来，持续推进农民工入会工作，不断扩大工会组织和工会工作有效覆盖。一、目标任务。在整体推进工会组建和会员发展工作的基础上，以开展货车司机入会集中行动为牵引，全会上下联动，合力攻坚克难，大力推进八大群体入会取得新突破，推动农民工入会工作实现新提升，力争到2020年底全国农民工入会率达到 55%。 二、指导原则。一、坚持以党建带动工建，积极主动把建会工作融入党政工作全局，在党委领导下推进货车司机等八大群体入会工作，争取党委政府重视支持，推动将其纳入各地党建工作目标考核体系，同部署、同检查、同落实。二、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着眼于服务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服务行业企业发展，充分发挥各级工会组织作用，最大限度地吸收货车司机等八大群体加入工会，加快提高农民工组织化程度，夯实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三、坚持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把全心全意服务货车司机等群体，维护其合法权益贯穿于各项工作始终，紧扣职工需求，解决职工困难，以维权服务时效凝聚人心， 增强入会吸引力，团结广大货车司机等群体，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四、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依照工会法、中国工会章程，加大实践创新和政策创新力度，妥善处理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下货车司机等群体参加和组织工会的新问题，努力扩大工会组织对新产业新群体的覆盖面，坚决维护职工队伍和工会组织团结统一。三、主要措施。一、开展货车司机入会集中行动试点。全总选择五省、区、五市、区开展货车司机入会集中行动试点，同时要求其他省份参照全总试点安排，自行试点探索，立足道路货运行业现状和货车司机工作生活特点，重点从五个方面探索推进，推动物流园区和龙头企业建会，带动其他货运企业建会和货车司机入会，积极稳妥推进道路货运行业工会建设，扩大对中小微货运企业和货车司机的有效覆盖，推进以挂靠方式运营的企业工会建设，引导其积极吸纳货车司机入会，依托乡镇、街道、村、社区、工会等，组织灵活就业的货车司机入会，推行互联网加工会普惠性服务，借助货运网络平台等宣传动员货车司机入会。二、同步推进其他群体入会。全总要求各省、区、市总工会统筹协调本地各类重点群体的入会工作，开展调查研究，制定工作计划，明确任务分工，有力有序推进工作，加强与党委部门、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商会、功能性园区和龙头企业沟通联系，建立完善党委领导、政府支持、工会主抓、职工参与、社会协同的工作格局。中国教科文卫体工会、中国海员建设工会、中国国防邮电工会、中国财贸轻纺烟草工会等相关全国产业工会，根据职能分工，认真研究产业发展趋势、产业政策和本产业重点群体的入会现状、劳动关系特点，加强与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商会沟通协作，制定目标规划，加强服务引导，协力推动各类重点群体入会工作落地落实。要立足职工与互联网结合日益紧密的趋势，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畅通入会渠道，努力将各类重点群体纳入会员实名制管理体系，积极与新兴互联网信息平台企业合作，实现发展会员精准定位，服务职工按需施策，打造服务职工品牌，以有效服务促进有效入会。